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仍然逐章逐节查考以西结书。最近我们看到有关神将复兴以色列的应许，这次我们继续分享末日的预言以及以西结对预言的解释，让百姓能注意。好，请打开旧约圣经，翻到以西结书11章第19节，我们请查克老师仔细讲解关于神要审判那些邪恶的民事首领的预言，请留心听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西结书的第11章。有意思的是，以西结看见神的灵最后停在耶路撒冷东边的山上，那儿呢也是耶稣升天进入荣耀的地方。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从同一座山上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这应验了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的预言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有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就是驴的驹子。将来耶稣也是在同一座山上再次降临。撒加利亚书的14章第4节说，那日他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而在这里呢，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从耶路撒冷东边的山上离开，也正是在这里，神的荣耀要随着耶稣基督以人的样式再次降临。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的荣耀将再次降临到以色列地。那时候神荣耀的复兴工作和他荣耀的国度也将再次回到以色列。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中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现在圣灵主要是在外邦人身上做工，也就是在我们这些蒙神呼召的人身上做工，其实呢包括了所有的人。这里呢并没有排除犹太人，因为福音是赐给万民的，但是以色列人呢似乎是硬着心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有意思的是，提供本节目呢史密斯牧师说啊，他曾经跟一些非常熟悉圣经的犹太朋友谈论过这方面的真理。你很奇怪啊，既然他们那么熟悉圣经，为什么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确实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呢？是吧？你想知道他们这么清楚地解释旧约预言的吗？比如但以理书的第9章啊，以赛亚书的第53章呢，诗篇22篇呢，撒加利亚书的11和12章啊等等。你很想知道他们怎么会不明白耶稣的确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这个道理呢？告诉你啊，这里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保罗说的犹太人是硬心的。几年前呢，史牧师到以色列去担任一个会议的讲员，那么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想在那次会议中向以色列人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史牧师收到在耶路撒冷一位拉比的来信，他就在信里大大的责备史牧师在会议上支援了以色列。他说，你没权利这么做，因为以色列没有权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存在。他呢还给约旦国王侯赛因写了一封信，请他将耶路撒冷的正统犹太教区米西莱姆并入约旦因为他们不想与今天以色列国有任何的关联。他们说啊， 以色列无权成为一个国家，而你身为一个牧师，也无权在这里支援以色列国。史牧师说啊，他一直向这些犹太朋友做了见证，他们是相当的熟悉圣经。史牧师就把这封信给他们看，并且说，你们看呢，这是你们的拉比给我写的信。他们读了之后都非常惊讶，也很感激他对以色列的爱，一直支援着他们。他们又说，哎呀，史牧师啊，你不用理会这个人的，他们呢是一批宗教的狂热分子，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但是史牧师说，可他是你们的拉比啊。他们回答说，那又怎么样呢，他们呢不过是宗教狂，你不用去理他们的。史牧师又问呢，你们是否想过，以前拒绝耶稣是弥赛亚的那些个拉比，也许就像这个拉比一样，都是宗教狂呢？而耶稣的确就是弥赛亚，但是这帮宗教狂却拒绝了他。现在2000多年过去了，尽管有许多的证据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你们还是跟从当年那些个宗教狂，不接纳耶稣。他们就哑口无言了。然而任何人只要读了旧约预言的证据和耶稣基督的生平，一定会得到那个结论，如果耶稣不是弥赛亚，那就永远不会再有弥赛亚了。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拿出家谱来证明自己是属于大卫的谱系，今天呢再也没有人可以追溯自己的家谱直到大卫的身上。尽管今天以色列人是硬心的，但是将来神会改变他们的心，把他们的实心转变为肉心。你知道犹太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非常有活力，生机勃勃。他们呢很喜欢唱歌，喜欢以唱歌跳舞来表达他们的感情。有好多次啊，我们去耶路撒冷旅行的时候呢，司机和导游会聚在一起，围着桌子高唱犹太的经典歌曲，他们会唱得很投入，有的时候还会站起来唱，围着圈子跳舞，真的是非常的投入。看到那种情景呢，令人非常兴奋，因为他们的活力深深感染了周围的人。哎呀，我实在有点等不及了，希望他们快点转向耶稣基督。当他们真的发现耶稣就是真正弥赛亚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兴奋，必定会全心的投入，表达激动之情。当他们的实心被换成了肉心之后，那会是多么荣耀的日子呢？神将来要给他们做个换心手术，把一颗肉心放在他们里面。以西结书第11章20节说，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这就是他们没有做到的事，所以呢，审判就临到他们了。20和21节，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时以西结看见耶和华殿中代表神荣耀的基路伯，从圣殿移到了走廊，又从走廊移到了耶路撒冷东门。现在呢，他又看见神的灵从圣殿的东门移到耶路撒冷城东边的橄榄山上。以西结书第11章22到25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就是橄榄山。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就是进到巴比伦，到贝鲁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贝鲁的人听。以西结先知呢 被神的灵提去，经历了许多奇妙的事之后，又被带回到巴比伦。他与百姓分享神赐给他的异象。好了，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的第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你知道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十节说了同样的事，他们有眼睛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耶利米呢，也在同一件事上责备他们说，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大卫曾说，他们的偶像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脚却不能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神在这里呢，对以西结说，你住在悖逆之家。有意思的是，犹太人回顾他们祖宗和他们的历史，总是显得特别的骄傲。他们真的是非常尊重他们的列祖，推崇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推崇他们的遗传。这就是斯蒂凡碰到麻烦的原因了。因为斯蒂凡站在犹太公会众人的面前，跟他们回顾他们的历史，告诉他们神过去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把他们祖先的光辉历史复述了一遍，然后他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说啊，我们的祖宗是多么多么荣耀，嗨，但神差到他们那里去的每一个先知都被你们祖先杀害了，而现在你们比他们更加败坏，因为你们竟然杀掉了预先传说那要来的义者。这时候群众听了非常愤怒，恨的是咬牙切齿，他们拿起石头扔向斯蒂凡，活活把他打死了。当时啊，使徒保罗正好在那里帮众人保管他们衣服，还鼓励他们处死斯蒂凡。回到以西结书的十二章这里呢，神对以西结说，瞧，你现在住在一群悖逆的民中，他们有眼睛却不能见，有耳却不能听，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的第三节，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对象啊，预备你们要被掳去所需要的东西。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啊，他们是悖逆的百姓，他们听信了假先知的预言，以为呢会很快从被掳的之处啊归回了。但是以西结啊，你呢却要将你的行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收拾你的个人物品，把行李打包啊，准备迁移啊。他们虽然是悖逆，但是看见你的行动呢，也许就会揣摩思想。第四到第六节，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从你在墙上所挖的洞搬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 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这里呢，又是一个带着寓意的讯息。以西结啊，你要把行李打包，在墙上呢挖一个洞，从洞里面爬出去，还要把你的物件也带出去。你呢，示范给以色列人看，把行李扛在肩头上，然后呢，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你要从家里搬出去。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七到第九节说，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当然，神吩咐以西结这么做，目的呢，就是要以色列人问以西结，哎，你干什么呢？以西结一言不发，蒙着脸，从墙上所挖的洞中带着行李爬了出去。以色列人看见就问，问你到底在做什么呢？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十和十一节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里的主耶和华呢，就是 Adonai， 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原文做担子。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你们现在呢，看见我做的事情将会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君王身上，他们将会在墙上啊挖一个洞，设法带着自己的行李逃走。以西结书的第十二章十二和十三节说，他们中间的君王就是西底家，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啊，这是一个有关西底家王很有意思的预言。他呢，将在半夜，挖墙洞，并且从墙洞里爬出去，还想要逃走，但是呢，他却掉落在网罗中，被捉到了。之后呢，他将被掳到巴比伦，却看不见那地。圣经记载说呢，巴比伦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城的当晚，西底家王想逃出耶路撒冷，结果呢，他只逃到耶利哥平原，就在那里呢，被加勒底人追上了，并且把他抓住。巴比伦人把他带到利比拉去见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将与他一起逃走的众子啊，就当着他的面全部的杀了。西底家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众子被杀，然后呢，他们又将西底家的两只眼睛给剜了出来，并且把他锁到了巴比伦。正如以西结在这里所预言的，这些事呢都应验了。西底家来到了巴比伦，却再也看不见那地，因为他的两只眼睛呢都被剜掉了。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看到神的预言是多么的奇妙。神预言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的仆人们也预言这些事件，但是先知所讲论的事情，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绝不可能是那样的精准的应验。以西结书第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耶和华说，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 我必分散四方，也要拔刀追赶他们。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神再次应许要保留一些余民，但是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呢都会被杀。17和18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换句话说呢，就是以西结喝水的时候只喝一点点，要凉着喝，要惶惶忧虑的喝。吃饭的时候呢要胆战，喝水的时候呢要表现得害怕的样子。19节，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你要知道由于神希望百姓注意，所以呢这些先知们所做的事是相当精彩的。因为百姓呢不再听从神的话了，所以神就只能让那些先知啊做这些让百姓注意的稀奇古怪的事。那么他们看见了就说，哎呀，以西结到底在干什么呢？你看他喝水的样子啊，看他吃饭的样子，哎呀，他这次又打算干什么呢？看到以西结这些古怪的动作，他们都感到非常好奇。但是这一切呢都是神的计划好的，目的呢是要引起百姓的注意，让神通过以西结来传讲神的话。我觉得这么做呢是不可思议，尽管百姓不愿意听神讲话，但是神呢还是渴望对他们传讲他的信息，神仍然希望他们接受他的话。尽管一个人非而不听神的话，对神的讯息充耳不闻，但是神仍然通过不同的方法来继续对他说话。如果你不愿意直接听神对你讲话，他就会通过你生活的周围环境啊，或者事物啊等等，很巧妙地对你说话，将他的讯息传递给你。神呢总是能够借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来传达他的讯息。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呢继续分享以西结书，请你安排好时间能够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查考有关以色列的复兴以及神荣耀国度的预言，请别错过。这次的听众问题是这样的，是有关圣经的可靠性。这位听众来信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我听到一位美国政治家嘲笑圣经，他说圣经对于公共政策是毫无益处的，你认为圣经能用来指引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吗？
相信呢，圣经是用来引导公共政策的唯一工具。而且我想啊，你只要环顾国家的种种混乱局面，就可以知道很多政治家呢都觉得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之外设立下不同的标准。
谢谢查克老师的见解，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谈神如何以戏剧性的方式与以色列百姓来沟通，这是下次的分享内容，请您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到造就。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